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0月28号礼拜四早上8:30哦。一早，我们来观察一下美国公债殖利率在昨天正式进行了小幅度的一个下滑哦，包括金融股和能源股在内的周期性的板块哦，都陷入了相对大的一个回档哦。昨天是不管是四大指数啦，首次在本轮呐、强劲的弹幅当中哦，首次相对大的回档哦，包括道琼和标普百指数、收黑都接近 0.5%、从目前的历史高点开始回落、那么纳指反而还好、因为昨天微软价格创历史新高了、我们首先来观察的是标普500指数、在目前从今年以来的累积涨幅、加起来大概已经来到、21, 我看一下、21.6%、也就是说目前啊本轮牛市啊几乎是史上最强劲的牛市哦。不过如果我们从图表上来跟各位做一些借鉴，各位会发现哦，我们都知道美国股市在过去总会有一些历史上的涨幅惯性。这个涨幅惯性呢主要是集中在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初左右。也就是说美国股市从惯性逻辑来看哦，10月11、12到明年一月份啊，通常整体牛市的涨幅相对来的大。我们看到图表上啊，统计的是标普500指数从1950年代以来的统计哦，你会发现呐、从这个 November 到 December 11、12月份啊，涨势相对于这个前几个月第一季、第二季比较起来啊，相对来看哦，这个涨势是比较明显的、那也不意外因为美国股市啊，在第四季。通常是这个传统消费旺季啦、就是说我们讲的这种圣诞节嘛、那台北股市就会比较提前、台北股市通常会提前在、第三季左右、电子旺季嘛，所以因为季节性的一个因素、反而市场上、虽然对于第四季成长动能有一些担忧，但是从历史惯性来看、它是有一个、历史惯性的支持的，这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我们先来看一下四大指数在昨天晚上的表现、好，美股道琼指数下跌266.19点，0.74%，收在35490点哦，拉了一根大长黑哦，逼临到双周线哦。不过这个牛市氛围拉得很强劲的，你看涨那么多天，跌一根应该不为过吧？所以我们常讲说，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哦，长牛吉熊都会发生。什么意思？你看一根大长黑，把几个交易日吃掉，1、2、3、4、5过去五个交易日一天就可以吃掉。你换到长时间也是一样，一个月的跌幅可以把过去五个月给跌掉，所以值得我们多做一些市场上的关注哦。标普500指数昨天下跌23.1点，0.51%，收在4551点哦，相对来看还没有突破双周线哦。整体的走势相对是比较强劲一点点的，我们看到双周线和月均线哦。仍然是明显的上弯格局，纳指的一个部分呢，昨天留了一根上影线啊，只有微幅跌0.12点哦、跌幅不到一个百分比哦，收在15235哦，整体来看跟前天的指数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费半的一个部分哦，下跌了接近一个百分点哦，0.96%，下跌32.7点，收在3360点哦，这个费半很可惜，又打回到季线了。不过季线和双周线仍然是有明显的一个支撑力道啊，值得我们去多做一些观察哦。那么随着整个美国股市啊，从高档啊进行惯性的自然回落，其实它每跌，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会不会到时候符合到我们的建仓标准哦？到时候我们会在资产部位啊，来表达我对于市场情绪和乖离变化的一个标准哦。现在整个市场板块的情绪其实是有一点偏高的哦，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观察一下情绪指标哦，安全呐、永远比这个赚的多来的重要啊，这个是我们投资的逻辑。很抱歉啊，本节目就是。胆小者英雄节目啊，全部都是胆小者才会在这边看直播，对不对？我昨天才去那个银行办事情嘛，那因为我是办我办的不是个人什么信用卡，我办是公司户啊，就是那个气网银。然后办完之后因为那处理时间很长，处理快2个小时然后我就跟那个银行的那个小姐，我就问她说可不可以借个厕所，有点尿急这样子后来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他跟我解释他说不好意思我们银行没有提供厕所。我说是所有银行都不提供。他说对，全台湾所有的银行基本上都不太提供顾客厕所的。为什么？ 啊，银行不是很在乎这个客户的体验吗？为什么会没有厕所呢？而且现在很多还跑去银行办的、啊，通常都老人嘛，对吧？啊，你现在年轻人通常没什么事情不会跑银行，网络上你要开户什么都很方便了嘛。那老人更容易尿急呀、啊，对吧？然后我就有点无法理解啊。后来他跟我说，银行对于安全性的要求是很高的，所有的地方你都要装摄像头，对不对？但是如果有厕所的话，你不能在厕所里面装一个摄像头，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就被事先用来什么藏钱、抢钱或者是作案工具，就预先放在厕所里面嘛。所以银行哦，无论怎么提升它的服务品质。啊，无论他这个柜台小姐的这个笑容是不是如此，现在看不到，因为戴口罩不重要。但这种安全性的风险呢、哦，是他们负担不起的。所以哦，对银行的角度来看哦，安全永远比体验更重要。对于我们周期投资者来看哦，安全永远比赚得多还要更重要啊。所以股市已经涨高，就没有追高的一个必要。我们等待下一轮的建仓机会哦。啊，网友问说，那你到底有没有上嘛？后来没上啊，没上，我去隔壁的中油上，对不对？啊，所以上厕所还是挑选那些啊，这个不管是快餐店啊，还是这个中油啊，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哦去上厕所，实在是不好意思去中餐店，对不对啊？连锁的也是，对不对？你上厕所会去星巴克上吗？你会去胡须章上吗？都不会，对不对？好，不是重点哦。我们刚才聊到说，美国股市在昨天进行了相当大幅度的回调哦。有一个产业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啊，是车市的情形哦。我们前几轮的直播当中哦，曾经跟各位解析过，目前在全球车用晶片稀缺的情况底下，九月份以及整个第三季，几乎全球车厂都在衰退。那这个衰退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很实质的销售不佳，而是来自于车用晶片缺乏，所以什么零件都有了，就差那个晶片啊，因此呢它就只好减产。你像丰田减产嘛，啊，你看到不管是欧洲的这个 BMW 还是宾士还是法国的雷诺，基本上哦都是因为减产的一个缘故导致销量趋缓哦，需求其实还是有支撑的。那在昨天呢啊，美国的通用汽车啊，公布了第三季的业务的业绩，第三季的营收是，我们看到267.79亿美元哦，同比下降居然来到24.5%哦。我们讲的是去年哦，跟去年比起来下降了24.5%哦，而且呢，如果从股东净利润来看的话啊，只有24.2亿美元哦，相比同比哦，去年哦居然下降了40%，什么意思啊？就这一次通用汽车啊，它不只是因为车用晶片稀缺所造成的销售利润衰退，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缘故，就是通用汽车它在实体汽车价格上的涨幅，并没有反映100%反映原物料价格的涨幅，所以它有非常多的原物料成本自己怎么样？自己给吸收掉了哦。所以第三季的交付汽车啊是131万辆哦，相对同比啊也下降了26.8%哦。去年哦，哎，去年的十月份啊，对不对？疫情也很严重啊，大家也不出门，去年都卖了179万辆啊，今年第三季居然只卖了131万辆啊，所以整体来看哦，其实整个全球车用晶片的稀缺啊，在第三季啊，唯一一个表现好的汽车厂商就是特斯拉而已哦，所以非常特别哦。特斯拉在本轮的供应链相对处理的还是相对比较顺畅一点点哦，值得我们多做一些关注哦。好，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变化哦。我们前天看到道琼和标普500指数哦创了收盘的新高哦。昨天哦，台北股市电子全指股的走势就比较分歧了。你像是联发科和大力光的这个卖压力道就比较大一点点哦，反而联电在昨天法说会之前哦，因为昨天是下午法说会嘛，早上的时候哦是强势大涨的哦。那金融传产也跟道琼一样哦，都是普遍走弱啦。不过中小型股在尾盘的时候逆势突围啊，柜买指数昨天上涨了1.7%哦，那么加权指数昨天上涨40.21点，收在17074啊，成功收复了季线，成交值不大。啊，有2800亿左右啦。那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市场上的散户融资余额似乎从今年高点哦，7、8月份之后开始慢慢的走缓，但是你看到散户的中长线信心感觉没有很明显的一个衰退的迹象 我们从礼拜一这个金管会所公布的九月份的证券划拨余额来到了3兆1648亿月增有395亿这是连续第11个月创新高所以你看到什么事情？你看到那些借钱来投资的散户越来越少了就投机主义散户越来越少了。但是怎么样啊？但是定期定额扣款的散户变多了散户正在往价值投资纯股族的方向来做移动虽然台北股在17,800这个时间点做纯股的确成本价是有一点高但是你放长从10年20年来看似乎它也是一个波段的一个低点对不对那台北股市出现中期反弹才能够马上把市场上这些投机型的散户的信心给拉回来那么短期来看第一个就是要站稳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季线和半年线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因为现在季线是有下弯的趋势的我们看到半年线还算是勉强走平但是季线这个下弯的趋势从九月份见顶之后就很明显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卖压力道所以一直要等到整个季线和半年线走上升格局加上短期均线你看到现在月均线也是下弯就代表整个短期的心态只是在一个稍微反弹的格局没有一个大幅增长的一个机会加上金管会在昨天释出了报告说这一次联总会进行缩减购债到明年的升息前的缩表降债将会使得台北股市在明年的成交量持续萎缩金管会已经表态了明年应该会普遍在3000亿以下大概预估值金管会给的很准确在2877亿这是金管会对于明年成交量的一个平均预估每日的平均预估会比今年大概减少40%那这值得我们特别做一些留意因为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用00701国泰股利精选30这档 ETF 去探讨因为它大幅剔除了一些短期内涨幅过大的一个股票那是不是也暗示着这些股票在未来可能相对成长的一个力度没有这么猛烈呢它剔除哪些股票元大金嘛富邦金国泰金这三档股票本来是我们购买00701的重要原因呢对不对结果他把这三档股票给剔除掉了现在001最大的成分股居然变成了台积电那我干嘛不买00850或者0050这种全职型 ETF 所以特别有趣那为什么把元大金给剔除一样第一个波动性太大另外一点我们去思考他剔除有没有道理好像有一点道理为什么因为明年的成交量居然会大幅萎缩那就代表着照理来讲如果他明年每个月的成交量都比今年每个月成交量还要来得低那不是不是元大金在明年在手续费的收入每个月都比同比今年还要来得衰退这对财报上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对不对今年的平均每天的成交量是4972亿比去年暴增了接近一倍那明年的量能金管会是预估会缩减40%所以现在来看的话能够突破3000亿都是一个高于平均值的一个阶段了这值得我们特别做一些留意如果台北股市长期在一个量缩格局那盘的时间就会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来得长有网友这个说喜欢浩哥昨天讲的要投资成功家人一定要有统一的理财观这没错这没错昨天我看到一个那个研究嘛他说夫妻或者男女朋友当中只要任何一方在用心减肥那么另外一方即使什么都不做半年内也非常有机会掉大概3%到5%的体重这叫做一人中奖金全家分奖金那背后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个人改变的行为不管是饮食还是运动还是理财观那么周边的人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呢这个研究也发现如果夫妻当中如果有一方减肥失败了那么另外一个人他变胖的可能性也会提升所以家庭的理财观还是要统一啦对不对如果你们家你爸爸你妈妈你爷爷全部都在炒短线那很抱歉你最终也会变成动能投资者的啦这是一个很必然的现象对不对因为那个炒短线的那种心态跟他沟通的频率对不对那一定是比较高的那以前我们小编是100%短线交易者 对不对？他常常在那边，短线交易者最喜欢做就鬼叫，你知道吗？尤其是散户投资者、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长期投资者、哦、他可能一整天忘记看盘，他都不会很在意、哦、但是短期投资者、哦哦、他五分钟不看盘、哦哦、就会紧张，然后手就会抽动，你知道吗？我们小编以前那个下单的时候，那边抽动抽动，为什么？本金有限，他弄到没钱，然后又不敢融资这样子、哦、不过不重要、啊、他现在被我熬过来了，加入了我们这个财经号角的行列、哦、所以、我昨天看到一个故事嘛，他说美国人哦，你各位有没有发现，就你看美国的电影、哦、或者去美国或者去欧洲国家，好像很少在晒被子，对不对？好、哦。啊、不仅大马路上不能晒，就连你自己家公寓的阳台都不能晒、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穷人如果他买不起烘干机，那不是还是可以晒吗？为什么不能晒呢？因为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很大，如果这个小区、哦、有一家人、啊、他去晒被子，那其他的美国人在买房子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这是不是一个穷人区？那这个小区的那个房价就会下跌哦。所以一个穷人住进来了，那么恶性循环就开始了，那整个小区的财富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在很多时候哦，你以为整洁与否啊是美国人他自己的那种审美问题啊，但是一探究下去，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财富问题哦。所以这讨论到我们刚才说谈到的、哦、穷人呢、啊、他通常在乎的、啊、是审美问题啊，啊这个功德心的问题啊，但是有钱人他在乎的是财富的问题，对不对？好、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于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不用这么的去文绉绉的用这种公平正义的逻辑啊，其实用财富的问题可以解决很多的事情。以前我常常跟各位讲过嘛，啊以前政府常常会有两种政策方向，一个追求效率啊，一个追求公平啊，公平就是大家均平等、啊、公平正义。那效率是什么？先把全国的 民众的福祉给拉高之后、啊、再来进行社会再分配嘛。但是你会发现、啊、其实所有公平政策的背后，它还是为了效率，对不对？为什么要放权给人民？为了国家长远的发展嘛，对不对？哦，问题有点聊得太大了，对不起、哦、你只是问我说家人是不是要统一的理财观。好，8:47，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昨天联电的法说会、哦、以及实体的产业内容状况、哦、昨天这个联电公布了第三季的财报、哦啊、那股价也呈现了大幅度的一个高涨、哦、上涨 3.5%、哦、毛利率相对第二季大涨了 5.5%、哦、达到 36.8%、哦、基本上、哦、这个是联电有史以来、哦单季表现最高的毛利率哦，而且比预期还要来得好很多哦。税后纯益有174.6亿哦，季增量是46.2%哦，每股纯益是1.43元，这是2008年合并营收爆表以来的新高哦。前三季今年已经赚到3.26块了哦，所以你看到整个这个联电的产能利用率哦，从今年第三季哦啊这个以前哦，其实今年一整年呐、啊。几乎都是产能满载的一个迹象，就代表市场对于、成熟制程的一个这个需求啊量相对还是来的比较大。我们看到联电目前整体在晶圆制造整合销售制程别类来进行分析的话，可以看到一个跟去年差不多的一个迹象啊。主要的营收来源、啊、还是来自于22到28、啊、奈米制程，然后再来是40奈米制程，再来是65奈米制程、哦、所以整体来看跟去年没有大幅的一个变动，所以就可以以此来理解到、哦、目前市场 不管是对于先进制程还是成熟制程、啊、它本身的需求仍然在飙升当中。可是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哦、为什么？因为昨天、哦Bloomberg 出炉了一篇最新报告哦，针对目前的芯片交货周期啊来进行回测。各位可以发现哦，我们从今年年初就一直在追踪哦。我们以前跟各位讲过，这张图表啊叫做晶圆的交货期啊。那过去以来哦，晶圆的交货期大概介在14到15周左右，也就是差不多一个季度左右，基本上就会从你下订单到交货、哦。那从2021年开始啊，当一个客户啊跟联电跟台积电下订单，它的平均值啊已经拉到了20周。哦、也就是差不多要一季半5个月左右、哦、才能够拿到它的晶片，这代表着目前市场的需求是很高的，产能利用率满载的因故、哦、可是我们看到、哦、根据过去一周的一个表现来看、哦、现在的交付周期似乎走平了，似乎走平了，也就是说市场的这种高速的运行上升的轨道啊，对于晶片的需求、啊、在上个礼拜 开始有一点降缓的迹象，这是目前从过去九个月以来的新低哦。哦，所以不是新低啦，最缓慢的一个上升速度。本身还在需求增加，但是需求增加的速度似乎有一点递减的一个味道啊。我们还没办法确定，这到底是因为美国商务部进行调查所造成的恫吓效果，还是的确现在的产能已经来到了一个库存的高基期水位啊？这个值得我们做一些观察。那最先受损的一定不是台积电。最先受到冲击的一定是那些啊只处理成熟制程的，比如说大陆的半导体啊，比如说联电啊，这种就要特别的小心。为什么啊？因为他们不是靠技术啊，他们是靠供需的问题，对不对？那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哦。包括我们从Bloomberg 昨天的报告当中也可以理解到哦，虽然现在联电整体的获利率啊相对正在毛利率以及营业利率在高速提升当中，但我们都很清楚啊，目前。不管是成熟还是先进制程啊，大部分的市占仍然在三星和台积电手上。那我们都很清楚哦，台积电涨价了，联电也涨价了，那格罗方德也涨价了，但是三星没涨价。所以未来如果产能逐渐进入到一个库存的高峰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联电的订单会不会流失？哎，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值得我们多做一些关注哦。目前哦，整个晶圆代工产业来看的话，台湾啊仍然占全球的市占分布啊高达65%左右哦。好，但是我们看到第二大就是韩国的三星，大概占了全球市占的17%。所以还是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和观察。好，那再来哦，8:51，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关于 ABF 载板的一个问题，很多投资朋友在询问我，好，希望我可以给他们一些从外资的角度提升目标价的一些报告哦。其实目前呢、ABF 载板呢、是受到各大外资法人的拥护，但是我们之前跟各位提过，外资虽然提升了目标价，但是买超的幅度并没有特别的大啊。前两天嘛，三星。不是三星哦，新星啊，第三季的财报也出来了，法说会召开，税后存益是42.15亿元哦，季增量哦是1.31倍哦，年增率是1.64倍哦，所以第三季的税后存益啊，比上半年一整整个半年赚钱还要来得多，单季 EPS 就已经2.87块了，所以现在外资纷纷喊高目前的目标价哦，让这个新星啊直奔涨停，所以值得我们多做一些观察。新星现在涨到170块左右了嘛，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外资的目标价为何，从一些外资的报告当中哦，跟各位做一些借鉴。我们先看一下高盛哦。高盛的目标价是定在260块左右哦，而且从目前 EPS 来看的话，持续上升的一个增长动能呐、要比较保守一点点哦，因为在2022年左右哦，市场预估整个 ABF 载板呐、是比较有可能会有见顶的一个迹象，这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哦，所以高盛是设在一年期目标价260块哦，那当时他出报告的时候，这股价才150而已哦，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摩根斯坦利的一个这个预估值哦，将目标价设在240块左右哦，那如果我们看一下野村的话，野村就比较保守了，野村认为现在大概207块。可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是哦，因为野村过去在进行目标价的一个设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哦，现在来看。他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三角形、就绿色三角形、是野村在过去从19年以来、对于新星的目标价的一个设定、你可以看到从今年以来、这个野村对于新星的目标价其实相对来看都比较高哦，所以对于野村来看、他其实并不算是提升目标价，他算是提降目标价，所以我们要持续来 做一些观察。外资这一次、不管你像大摩对于台积电是比较保守的，他对于这些ABF 载板呢、其实你看到它虽然调升目标价，但是它很清楚的意识到未来产能利用率的一个情况，所以值得我们多做一些观察和影响了、主要是提供一些、各位一些新的一个资料，因为很多网友昨天在特别做一些询问嘛。好，8:54哦，好，节目到这边，我们特别来帮这个财经 M 平方来宣传一下哦，最近他们开了一个 ETF 总经的课程哦，那这一次的 ETF 的总经课程呢，会有2堂课，10个单元哦，分为上下级哦，上级呢是用最完整的 ETF 的必修的一些基础知识，那么下级呢，它会用循环周期的角度，跟我们投资周期有点像哦，来提高它的一个胜率哦，所以总体经济啊，其实你会发现啊，大多数在总体经济当中所学习的一个投资概念呢、是比较偏向于周期投资的，对不对？你如果学总体经济，那你还 指数化投资，那你干嘛学总体经济，对不对？所以哦，欢迎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多做一些参考啊。那这个财经爱平方这边也有提供一些我们的粉丝哦，有14天的 NN Pro 的兑换码，免费升级，用最低的价格来上课哦。所以提供给观众朋友啊，如果要了解这个实体的兑换券的话，哦，可以怎么样？可以直接的点选。应该小兵在底下有贴这个网址，好像点进去就等于兑换券就直接释出了嘛，所以各位可以参考看看啊，就是说你可以去这个选择花五倍券哦，啊，就大家拿到五倍券嘛，可以选择五倍券去参加这个 M 平方，对不对？你也可以参加我的会员，你也可以去购物啊，寻欢作乐。所以以前我跟观众朋友讲说，一个好习惯啊，尤其在消费上，一个好习惯都是延迟满足。就你花这笔钱不是不满足，是你把这个延迟满足的时间给拉长，到时候你的满足感会更幸福。坏习惯都是什么？坏习惯都是及时满足，对不对？哦，其实我常跟观众朋友讲说啊，我也很常使用这个财经 M 平方的图表啊，因为我们跟 M 平方哦做周期投资都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啊，就是按照过去历史的惯性来预测未来股价有可能走势的方向，或者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我是经济系毕业的啊，但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在大学四年呢，主修是什么？我们可以选自己的主修方向哦。我虽然是经济系毕业啊，但我不是学什么个经啊，或者纯总经啊。啊，我的大学专业啊是学习西洋经济思想史啊。那很多这个投资朋友会说啊，浩哥好博学啊，喜欢读历史，也不是，为什么？因为西洋经济思想史啊，它才总体经济才不到100年的历史，个体经济才不到200年的历史，这是我遇过最短的历史，所以最好念啊，所以是这样的原因啊。那总而言之哦，其实我觉得学历史的角度啊，来看待整个市场的氛围啊，这个比完全在金融产业的领域工作还要来得重要。第一哦，我们学历史的哦，养成一种思维，就是凡事要讲证据啊，啊，就算是白纸黑字啊，一个数据摆在那边呢，我们也会下意识的追问说，这个数据它背后的概念是什么？那第二点呢，是我们学历史的，看到任何一个事实的真相啊，我们会去思考整个事实形成的过程，为什么它会发生，以此推论出一个想法啊。就吕杰老师说的，过去发生的事情，未来一定会再发生，未来发生的事情啊，现在一定有迹可循。这个就是从历史投资惯性啊选择到的一些想法和借鉴哦。好，那既然讲到这边呢，顺便推广我的网站好了。这个很多投资朋友哦，这个希望可以多多了解我们的一个网站的一个框架。再跟各位介绍一次哦。如果各位啊对于我们的投资平台有一些兴趣的话，来跟各位做一些简介啊。首先在我们的投资平台啊，会有我的投资组合的资产的变化，主要是针对当下的行情来跟各位分享我的投资日记啊，就是说我现在是什么时机点，我的看法是什么啊，我买进了，我不能讲说我买什么个股啊，但是我会说我现在正在进行整个大盘的一个抄底动作哦，这在我们的投资组合部位里面会看到。那同时除此之外呢，如果是刚进到我们这个投资网站的理财小白啊，也欢迎各位可以到我们的投资基础财经系列里面啊，来先观看一下一些基础的投资观念啊，这些投资观念可以帮助你啊有效的理解市场上这些投资产品的一个差别哦。再来呢啊，如果你有更多对于直播有关的一个问题哦，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专题影片。我们的专题影片会针对我们在直播当中所提到的一些话题哦，做更深入的一个探讨啦。那最后就宏观专业报告，主要是因为有些这个数据，它必须要用图表用文字来进行大量的一个叙述，那么就会用文章的形式来跟各位做一些分享了啊。主要就是跟各位可以理解一下啊，这个新手眼里只有涨跌，老手才会有空间概念哦。我们做投资哦，其实就怕自己拘泥在一个短短的时间或者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哦。为什么我喜欢聊宏观，为什么我喜欢聊总体，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啊，你可以用一个长时间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市场的变化，那么你比别人的思维，比别人的维度就更高一阶，对不对？8:59，我还没聊到今天的重点呢，对不对？好， 九月份啊，昨天金管会啊也同时公布了一些资料哦。这个资料啊是关于九月份寿险业大幅出清的一个现象哦。现在来看哦，寿险业的九月损益啊，主要是受到九月资本市场乱流的影响啊，寿险业单月净值蒸发了1330亿哦。所以寿险业在九月份砍了400亿的股票的仓位哦，这看起来很明显的一个迹象哦。那除了寿险业正在进行售出之外，我们可以理解到啊，过去我们讲说今年以来啊，股票市场涨最凶的都是哪些股票，你看到了像是2881啊，富邦金啊，2883开发金啊，2882的国泰金啊，这些股票从本轮牛市以来是涨最凶的。但是一些以放贷部门为主的金融股 啊像是2886或者2884啊，玉山金和兆丰金哦，本身来看它的涨幅就没有这么的明显，所以这些寿险股之所以可以大涨的原因在于本轮牛市的强劲啊。但是我们看到九月份开始抽资金了，所以要稍微理解一下，也许在未来牛市氛围推动力度没有这么强的情况底下，这些寿险业的获利情况就不会如我们想象预估的还要来得好哦。再来哦，是我们今天特别来跟各位聊的关于00701的一个变化。00701哦，最近更换了实际的一个成分股哦。那这个成分股呢，主要是把我们这个刚才有提到的，像是国泰金啊、富邦金啊、开发金啊、元大金啊，给剔除掉了。那为什么会剔除这些股票呢？有几个原因哦。因为00701啊，它最在乎的成分股啊，主要有几个标准。第一个啊，是过去年年发放股利啊，这些金融股都有达到。再来第二个是市值超过100亿啊，那这些金融股也有达到。第三个是没有达到的，波动率不低。国泰股利精选30非常在乎股价的波动程度哦。那因为你像这样向上涨也是波动，向下跌也是波动嘛。那因为富邦、国泰、开发、元大在去年的涨幅到现在实在是太猛烈了，所以他就直接剔除了。相对来看呢，过去半年呐，哪一只股票市值又很大，每年也配发股利，而且它的波动率又很低，就是没涨的。台积电哦，所以哦，00701哦，在过去以来啊，金融保险的比例啊，占了40%左右哦。整体来看哦，过去在富邦金啊、中华电啊、国泰金啊、中信金的比例是相对比较高的，但是你看到现在富邦、国泰啊都给剔除掉了，现在最大的持股啊，反而变成了台积电哦，接近有20%哦，所以这特别值得我们去做一些留意和观察。在现在这个时机点呢，00701本来是我们进行金融股分散投资最好的一个方向哦，但是我反倒建议各位啊，如果你现在还要从金融股 ETF 来进行着手，必须要考虑一下它成分股的一个变化了。毕竟呢，一档股票如果有20%都是台积电，那你持有它的意义跟持有那些科技型 ETF 的意义又有什么具体的一个差别呢？所以如果你对金融股的 ETF 比较有兴趣的话，我建议各位啊可以去参考这档00551啊，元大台湾金融 NCI ETF 哦，它本身所有的成分股啊全部都是怎么样，全部都是金融股哦，最大成分股是富邦和国泰，那也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是金元双雄嘛，不是金元双雄啊，金融双雄啦，对不对？那接下来你看到像是中信啊、兆丰啊、中租 KY 做租赁的玉山金、元大及第一金和库金啊，基本上你最爱的都在里面，提供给观众朋友做一些参考和借鉴啊。好，台北股市开盘下跌11点哦，这个台北股市的量能还是受到昨天系统单的一个变化，不过今天的量能看起来有明显放大哦，现在预估量能有3000亿以上哦，这特别值得我们多做一些注意哦。看到东森现在的预估是3500亿嘛，现在收在17064哦，值得我们多做一些观察和借鉴，好不好？早上9:03讯息很多，聊不完。明天礼拜五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好了，提供给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更多的兴趣和想法，欢迎你可以订阅我们频道，按赞加分享啊。同时哦，如果你对于每天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想法啊，或者想要听取任何的内容，欢迎你在我们的节目底下来做留言哦。我会适时的来斟酌观众朋友的一些提问哦，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哦，穿插着这个网友的一个交流哦，提供给观众朋友哦。那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